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
奚康绝唱。东汉末年，尤其是发生党锢之祸之后，由于政治黑暗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当时一部分士大夫，即是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，因为不满现实政治和社会的情况，所以对传统的儒家学说表示怀疑。有部分人甚至故意表现得违反儒家道德规范，行为狂放不羁，愤世疾俗，例如著名的孔融、离行等等，他们甚至嘲讽当权者，引致杀身之祸。曹操时代的杨修亦都是其中之一。另一部分士大夫就逃避现实，寄情山水，以诗歌音乐抒发内心抑郁，于是文学创作流行一时。这个就是所谓建安风骨的时代，他们可以说是寻求新的人生价值。但是当时天下动乱不安，士大夫难以全身保命，尤其是在政权转移的时代，士大夫是很难真正置身事外的。例如《晋书阮籍传》之中曾经提及说，魏晋之制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传者，籍又是不遇世事，遂含饮为常。阮籍之所以不过问世事，成日饮酒，据晋书所讲，就是想置身事外了。好像阮籍这类士大夫，在政治社会动荡的时代，没有力量反抗现实，只能够在思想上、精神上寻求自我解脱。他们要重新解释一般人习惯的想法。他们认为社会上名实不相符，例如当时一位叫崔实的学者认为，言令难别，是非倒分。崔实特别非以儒家的名教，所谓名教即是当时执政者所推崇的社会道德标准，例如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智之类。这类士大夫特别喜欢表现个人才华、个人智慧和世俗对抗，而且经常一群志同道合的名士，大家相聚辩论大自然和人生等等的道理，甚至引起一连串问题在士大夫之间广泛辩论，当时称为清谈。由于这种情况最初流行于魏齐王方正始年间，所以又叫做正始之音。正始年间著名的清谈名士以王拔、何晏为首。曾经有一次，何晏提出圣人无喜怒哀乐的讲法，极之得当时人的赞同。但是王拔就反驳，认为圣人和平常人一样，都有喜怒哀乐的感情，不过圣人不为感情所牵累。所谓清谈辩论，大致上就是辩论这些对社会没什么实际效用的话题了。他们辩论的内容往往又以老子、庄子、周易作为基础，即是所谓三元。后来所辩论的话题越来越超现实，变成很抽象的理论。王拔是山阳郡高平县人，死的时候只得24岁。他曾经注解老子、周易，直到今日仍然是经典作品。何晏是曹氏的亲戚，母亲尹氏因为改嫁曹操成为妃嫔，曹操对何晏就视如己出。曹爽执政的时候，何晏是曹爽的主要助手。曹爽被司马懿夺权之后，何晏亦都被杀。司马氏父子当权之后，得到当时地方豪族大姓支持，政权更加巩固，因此提倡名教，特别表扬孝道，选拔有孝行的士人，例如王祥、魏冠等等作为典范。但是一部分名士不满司马氏专权，假仁假义，尤其是一些与曹氏宗族有关系的名士， 就退隐山林，轻时傲世，其中以竹林七贤最著名。所谓竹林七贤，以阮籍、奚康为首，另外仲有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容，他们经常在河内郡的竹林之中相聚，寄情山水音乐。
先生真是琴音高妙啊，
是啊，真是琴音高妙啊，
是叔爷不愧是当世的白牙啊，
新工同各位过誉了。在下自少爱好音乐，音乐可以导神养气，宣和情志，但是琴技肤浅，怎敢与白牙相比呢？
是啊，叔爷你又何必谦让呢？
琴音婉转，余情未尽。
向子琪，你错了。
小弟有错？
是，在下认为声无哀乐。
声无哀乐？
是啊，
点解？
点解？
刚才向子琪说琴音余情未尽，其实琴音只不过是琴弦在木上震荡发声而来，本身点会有感情？
哦，
哀乐之情全乎人之内心，人内心悲痛就会激发出哀切的言语，言语组成诗歌，声调组成音乐，这些音乐听起来凄惨哀怨，所以人就觉得声音哀怨。但凡内心有悲哀的人，接触到哀怨的声音，有感触而相和，以为声音亦有悲哀。这
样内心喜悦，亦会感触到声音欢乐了吧？
没错，所谓自世之音安而乐，亡国之音哀而思，就是这样的道理了。
领教领教，
岂敢岂敢。
当今天下只知利欲富贵，有几多人真正明白人生最快乐是自然安静呢？
世俗所喜欢的是权势利欲，俗之所乐皆粪土耳，何足恋哉？何足恋哉？
钟士贵，
大将军有乜嘢吩咐呢？
士贵，孤听闻嗰个狂妄嘅奚康最近到咗洛阳附近，佢而家究竟做乜嘢呢？
奚康呢个人为人怪诞，行为狂傲，素来唔肯同大将军合作，又唔愿意接见同大将军有关嘅人。微臣以前想试下同佢交往，都俾佢拒绝。
当然啦，佢系曹氏嘅亲戚，时常非以我司马氏独揽大权。我提倡以礼教治天下，佢又偏偏非毁礼教，行为言论离经叛道。但系佢喺一啲文士嘅心目之中，甚有声望。可谓领袖群伦，假如我能够礼聘到他在朝廷做官，朝廷的威信一定可以大大增加。而且
那些反对大将军的狂士 会转移归心朝廷。
嗯，冇错，钟士贵。
嗯，
咁你就替故去请奚康嚟。诶，仲有，睇下佢究竟喺度做紧乜嘢。
微臣钟会谨遵大将军教令。奚康就在这里附近住了吧。
停下。
是。
找人问下。
遵命。启禀公子。
嗯。
溪边有两个人铁裸上身在这里打铁。小人上去问下呢。
打铁？哎，咪住。听闻奚康喜欢同他的外甥打铁。这两个人一定是奚康两求生，你们在这里等下，我过去跟他们说。奚叔夜先生。奚先生，在下是钟会，久仰先生高明，奉大将军之命来拜访先生的。先生，你究竟听唔听到噶？等咗半日，佢哋仲系不理不睬。时间唔早啦，人呢？驶马车过嚟。我哋走，
钟公子走啦，何所闻而落，何所见而去？
哼，有所闻而来，有所见而去，我哋走。
乜话？奚康真系咁傲慢？哼，真系放肆！
佢咁样对待微臣，即系唔将大将军你放在眼内啫。
嗯，这个人实在太高傲了。不过最近山徒升咗做尚书吏部郎，山徒都曾经系所谓竹林七贤之一。
冇错，
与奚康有交情嘅。不妨由山徒劝下佢试下先。山公
啊，
你想举荐我奚康替代你做吏部郎？
是咯，朝廷真的很需要有叔爷你这样的人才的。
山公、
啊、
你太不认识我奚康的为人。
那怎样呢？怎样呢？
我以老子庄周为师、
哦、
素来羡慕古代隐逸之士，做官非吾所愿。
唉，那又有何不可呢？
有必不堪者七、
哦、
甚不可者二。
七不堪，二不可啊！
冇错，我平日晏起，为人疏懒，不堪被人催促。我喜欢抱琴行吟，不堪做官驱促。要我着官袍拜上司，又唔可以摇脚足室，亦系我所不堪。我又不堪酬答文书，不堪降薪殉俗，不堪与俗人同事。一直要听阔耳之声，又不堪机务前心，
咁试问在下点可以做官？仲有，我平常非汤武而博周孔，为当世名教所不容。我又为人刚直，轻视直言，遇事绝不顾忌。咁你话我点可以与人共处呢？
哎呀，叔爷兄，
你唔使讲，你睇下，内不愧心，外不富足，交不为利，事不谋禄。你点解要我放弃游山泽官员了，逐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穷手流汗，同亲友细说平生嘅乐趣？你梗系想同我系康结怨，想逼我发狂。山公，你走，我要同你绝交。你走，
哎呀，叔爷，咁又何必呢？
走，
吓。
齐康连山徒都赶走，照咁样睇嚟，佢确系目无朝廷，而且佢仲话非汤武而博周孔添。
冇错，周公父成王，齐康都敢非议，似乎对大将军你不敬噃。
哼，士贵
在，
你又认为点样处理先至啱呢？
微臣认为应该将佢治罪。
治罪？
是近日齐康的好朋友吕安被他兄长告他不孝，齐康有不少书信给吕安，里面有不少离经半道的说话，大将军不妨借这件事将齐康处死，又可以警惕天下狂妄之事。
好，咁都好，就将齐康治罪啦。
唉，系叔爷俾大将军处死，今日行刑，山公。
啊！
前面围咗咁多人，我哋点样上去？
咁我哋就唯有喺后边睇下点情形先系啦。
宿夜临营，弹呢一曲《广陵散》。佢死咗之后，《广陵散》从此绝矣。
为父今日同你永别，你年纪仲轻，要记住为父今日嘅说话。
阿儿知道。
你以后处世要有志气，口语心细，守事不易。你讲说话不可不慎，做人无需作小小谦卑，应该大谦恭，不需作小小廉耻，应该全大样，知道吗？平日读书要多读孔子论语。
孔爷，
阿爹，阿爹，
齐康大概在魏景元二年年尾或者景元三年年初，即是公元262年被司马超杀死。齐康是一位文学家、哲学家、音乐家，他死的时候只得40岁。他擅长作散文，笔锋犀利，见解新颖。他亦擅长写四言诗，风格清俊，其中以《幽愤诗》和《赠秀才从军十九首》比较有名。同时他亦善于音律和古琴，曾经作有琴赋。他的《声无哀乐论》对后世的影响亦很大。他现在流传于世的有《齐中散集》十卷。当齐康死的时候，他的长子齐少只得十岁。长大之后出仕晋朝，在晋惠帝八王之乱嗰阵，保卫晋惠帝被乱兵所杀。文天祥写的《正气歌》之中有“为齐氏忠血”一句，歌颂呢一件事。齐氏忠就是齐康的仔齐少啦。此外，刚才剧中出现过的齐康另外两位朋友山涛和向秀，亦是竹林七贤之一。山涛别字巨源，喜爱老庄学说。他做吏部尚书嗰阵，每次选用人才，多数都亲自评论，当时称为山公启士，是颇有名气的。向秀别字子奇，亦都中意老庄学说，发展河岸王拔贵无嘅思想，著有《庄子引解》，但系已经散佚咗啦。司马超为咗清除异己，诛杀唔肯合作嘅齐康。当然是为了向其他士大夫示警，但是竹林七贤这一类狂士的思想和作品，在政治社会较为黑暗的魏晋南北朝仍然是大行其道。
中华五千年之齐康绝唱，是由钟伟明、曹鸿薇、萧亮、卢伟力、林超荣、曾永强、温泉、陈润成、林有荣、蔡雅阁、陈炳球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